诸法等性本具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永无离。离障本来无阻，能清净，其行无垢，光尊常无染。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啊，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月生菩萨所造的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图龙树的究竟义趣的入中论。我会那么就科判呢，分了四个问题。宣讲明义、义理、论义和末义。我说今天宣讲第三个科判，论义呢分了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三个问题。现在在讲这个所造论体，这个呢分了暂时的一个究竟义。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分别说实地和说初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分了三个科判，宣讲即系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等四地。现在在讲第二个。这个呢分了真实和结尾，叫结尾分解。现在在宣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宣讲人境地的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所指功德而结尾。现在在宣讲广说所境空性的这个科判当中，这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宣讲空性的生意和真实宣讲具生意的空性。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就是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呢在讲这个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分了两个科判，宣讲这个离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离理抉择法物，离理抉择人物。现在也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三个问题，离理破自性生，然后呢是否离理成立为缘起生意和认定离理观察之果。现在在讲第一个分二，分两个科判呢，第一个就宣讲了这个二地中破识边生和就是破者防难。现在再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离识别说无识边生，与比离理广说，然后是这个如是皆称之意。那么现在在讲这个与比广说，这个呢分了四个科判，破自身、破他身、破公身、破无因身。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破自身，破自身当中呢，四论之理破和一中论之理破。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科判，真实义当中无自身，离缘地当中也无自身，如是二者皆为，就是这样一种三个问题，三个问题呢，现在在讲真实义当中无有这个自身，也分了两个方面，破除从同体之因身和破因果同一体性。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四个小科判，四个小科判当中呢，前面第一个、第二个讲完了，也就是说，如果是同体生的话，也讲无一生而破，同体生不运理，这个讲完了。今天是从第三开始讲，第三个科判呢，实际上就是因尘不得生果之时而破，第四个呢叫因尘种子无穷寂生而破，有三个，第三、第四。第三个科判当中是讲到若寂生以复生者，此应不得生芽等。科判呢，主要是宣讲。如果是就是说是宣讲，如果是成于自身的话，那么你根本得不到生果之时，得不到生果之时和唯一产生种子呢，这个是从就是说两个侧面在讲的，它的根据呢几乎是相同的。那么根据是怎么样呢？若寂生以复生者，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因。那么就此因不得生芽等，若寂生以复生者，尽生死即为种生，这个就是两种这个过失。那么首先呢，若寂生以复生，这个就是自身自身中或者数论外的他所成就的观点。他就认为呢，一个法就是这样一种果法在因为当中呢本身存在。那么就是说后面这个果法生的时候呢，是从因为当中重新显现出来而已。所以说呢，生以复生就是他的观点。那么我们说，如果这个法是生以复生，如果一个法生了之后又要一次生生了以后再次生，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果在种子当中已经圆满具备了，这个叫做生的意思，已经圆满了就是它的本体已经存在了。复生呢，就是讲它后面又从因当中显现到果位，这个叫做生以复生的意思。所以说生以复生并不是我们强加给对方的，而是对方他的教育当中就是这样程序的。这个果法呢，在因为当中已经有了，已经有它的本体，这个叫生。以复生呢，就是讲后面它有重新的从因当中明显出来，这个叫生以复生。所以如果你说一个法生了之后还要生，而且是自身不需要他力啊，不需要其他的不需要其他的因缘，而唯一是自己产生自己的话，这个就会有下面的过失。什么过失呢？此应不得生芽等。虽然在对方的观点当中说可以生芽，那么在这个因为当中所具备的芽的种性、芽的自信呢，在后面果位的时候呢，它可以显现出来。 但是我们说呢，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显现出来呢？因为就是说是种子他自己的自信啊，没办法损坏，没有障碍阻止种子生种子，没办法就是阻止种子生种子的缘故呢，所以说你的这个芽位呢是永远产生不了的啊。这个种子呢就相当是因了，芽就相当是果。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说前面他对方的观点就是说生与复生，生与复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法它已经存在的，而且后面生的法呢也是他自己，也是他自己。所以说我们说你的这样一种种子呢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之后呢就是说已经生了，如果生了还要生而且是自生的话，那么就没有根据说明谁是阻止种子生种子的这样一种委员，他的委品得不到，他的顺缘已经具备了缘故呢，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由芽破种，就是芽把种子破坏之后呢，这个芽得以出生的这个生果的时间那是永远没有的，永远不可能有这个生芽的时间。如果要生芽，如果这个果要出生的话，必须要坏因，因要坏掉之后呢才有它的果的升起的时间，也就是说芽要升起的话必须要坏种，种坏了之后呢芽才能出生。但是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就是说教育当中啊，首先在种子位的时候呢，这个种子位就是已经升起来的法啊，已经是有他这个果法的。那么如果还要生，而且生的是他自己的话，那么他就是说有因缘这样延续下去，种子生种子的这样一种顺缘具备了。但是呢就是说芽坏种的这个委员对种子来讲根本不具备，不具备的缘故呢，所以说此因不得生芽的，那么你这个芽呢是永远无法产生的，没办法产生一个果的芽了。所以说这个意思应该知道吧，主要是我们知道啊，就是说是给对方他过世的时候他自己承许的生与复生，生与复生就是说虽然他们自己承许说哦，这个果位的法在因为当中是存在的，后面呢也有一个从因当中显现出来的这个过程，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呢，你的在这个果位当中所显现的这个芽或者一些万法，实际上因当中在种子当中就是这些，那么如果就是这些的话，那么实际上就只有这个种子生种子，只有因生因啊，只有因生因，只有种子生种子，永远不可能产生一个芽位啊，因为它这个种子法呢它是一种具备的，没有委缘具有顺缘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啊就永远没办法产生苗芽。这个等字呢就是芽后面的这个茎啊叶枝啊，还有这些瓜果等等，所有的这个果位的法都是没办法出生的，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因尘不得生果之时而破。那么下面就是讲到了因尘种子尽生死际而产生的这个故事。那么宋子当中讲到尽生死际为种生，那么就和前面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只不过呢这两个科判这两个意义的侧面呢，侧面就是说前面第三个科判它侧重于这个果法啊，就是说这个芽啊，这个果法没办法产生的这个侧面讲的。那么第四个呢，主要是讲到的种子啊，就是说没有委缘，具有顺缘，所以说呢，这个种子一直要生下去的这个，从这个侧面讲的。所以说我们说它的根据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了知了一者的话，就能够了知另一者。如果它的种子能够无间断、无穷尽的生下去的话，那么就永远没有生芽位。因为没有生芽位的缘故呢，只有种子生种子啊，这个两个就是说意义呢，它是有一种这个结合的啊，有一种相通的地方。尽生死即为种生，本来呢就是说对方他要承许从种生芽，从因而生果，因为无因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自己承许有一种有因生，那么这个因生啊产生的方式呢只是自生。但是呢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教义这样一个一个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由因生果，没办法从种生芽。尽生死际啊，就是说尽生死际呢，从现在开始来自于这个千万劫，来自于无数的大劫啊，尽生死际呢唯有种子生种子，永远没有种子生芽的机会，永远没有因生果的机会啊，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生与复生。如果已经生了之后还要生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产生其他的法的，只有自己产生自己。根本原因就前面所讲的一样，因为就是种子产生种子的这个因缘完全具备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委员阻止这个种子的产生，就是因为生与复生的缘故，也就是这个种子位生了之后呢还要生，生了之后还要生，像这样的话就是已经，我们本来就讲的话，所谓的生呢就是以前没有的东西现在要生，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的东西现在要生的话，那么就是因缘合合的，那么如果说它的不同的因缘呢合合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不同的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果法产生之后要坏因，因坏了之后才能生果，但是对方恰恰就是认为呢这样一种这个果法不是其他的因缘生的，不是一个新生，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承许他法生，那绝对是新生的，对方不承许新生，他就是说这样一种果法绝对是在因为当中本来具备才能生，如果在因为当中不具备了永远不能生，然后就是这样一种教育的出的问题 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法，这样一种因法呢，它已经生起来了，而且还要生他自己的话，最后就是说自己生自己，最后就没有办法生他法。这个他法就是这个地方的芽，这个他法就是这个地方的果。所以说呢，就是永远生自己的话，就是种生种了。我们用比喻啊，这个地方就是种和芽呢，都是比喻。实际上就是他的自性和二十三谛啊，他的自性二十三谛法呢，都是一种因和果的关系了。所以说，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这个生与复生的话，永远只是自己生自己，永远只是种生种，永远没办法因生果。这个方面就是给他发了这样一种故事。啊，下面就是讲第二个科判呢。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破因果同一体性。啊，就是说因和果不是一个因和果不是一体的。那么因为对方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因果是一体。那么这个果呢也是因就是所谓的这个果法呢也是它这个因为当中所具备的法。所以说这个果呢只是一个明显不明显而已，实际上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我们就说破因果同一体性。破因果同一体性呢是从两个侧面来破的。第一个侧面呢，如果因果同一体性的话，就没办法得到差别法的阶段而破。那么第二个呢，如果得到差别法的阶段，就没办法安立因果一体而破。这个就是两种相违啊，两种相违。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是因果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话，就没办法得到差别法。这什么叫差别法呢？因和果二者是有差别的啊，就是因为的时候它的自性和果为的时候自性有差别。那么就是说自性的自性和二十三谛法的自性有差别，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黄豆和豆芽二者之间呢是因和果，二者是有差别的。如果你说这样一种因和果是一体的啊，是同一体性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得到这个因和果的差别法阶段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矛盾。那么如果你想要得到差别法的阶段的话，那就没办法按理一体啊，这个就是两个很突出的一种这个矛盾，很尖锐的矛盾。对方呢他在宣讲他的教义的时候呢没有发现这样的矛盾，所以他认为自己的自身很应理。那么中观一神派的论是指出他这个问题有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体，如果因果一体的就根本得不到差别法。你看这个差别法是明明这个差别法的阶段呢绝对是不相同的阶段，因和果是不相同才能安立上差别法，而在事实当中呢确实有差别法。在事实当中呢，你的自性和你的二十三谛有差别的，还有就是说黄豆的种子和黄豆的芽二者是有差别的，这个是限量所见。所以说呢，如果你要说因果一体呢就得不到这个差别法的，那么如果你要得到差别法呢绝对没办法安立一体的。那么就是从这两个科判呢进行破词的。首先是讲第一个呢，如果因果一体啊不得差别法的阶段而破，这个呢也是分了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首先第一个呢是就是说因果转变不合理的啊，因果转变不合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事故因成就是说无形象等一体法的这个故事。那么就应该事故应该成了无一体法。那么这个无一体法的意思就是讲因和果二者之间的这个不相同的相，没有形象的一体法，那么就应该成了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主要的前提还是在他破的焦点呢还是在放在对方的这个因果一体上在破的还在放在对方一体上在破。如果说是因果一体的话，第一个就没办法得到因果的转变，因果转变就不可能了。宋子当中讲到云何彼能坏于彼，云何彼能坏于彼呢，这个是破对方的观点。实际上对方的问题啊，对方的回变它是隐藏的，隐藏在这个宋子之间的。那么他对方是怎么样讲的呢？前面我们说呢，如果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是一体的话，或就是你成于自身呢有无一身呢还有这样一种这个无穷身呢，像这样一种故事。所以说平时我们讲无一身就是讲第一个科判所讲到的这样一种无一身和第二个科判讲到的，那么就没有意义，没有真正的功德。无穷生呢就是讲第三第四个科判，第三个和第四个科判主要是在讲无穷生。无穷生就是种子生种子，永远种子生种子，如果是自生的话它就无穷无尽会生下去。那么对方想要避免这个无一生和无穷生的过失的缘故，他就说呢，实际上呢，如果说是具备了这个具备了水具备了这样一种阳光时间等这个缘的话这个芽是可以破种的。那么芽可以破种，那么因为就是说你这个芽不破种的话，你永远只是种子位，没办法产生芽位。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把这个种子和芽再引申到他的教育当中去的时候呢，就是二十三谛和他的自性的关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在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没办法了，那只有程序说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芽要破种，芽就通过这样一种时间，通过这样一种水土和温度的等等助缘的缘故呢这样一种种子就会破掉芽就从这里面出来了。那么就是说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安立这样一种因和果的关系。那么就是安立因和果管理，安立因和果的关系之后呢，他自己的教育是不是撕毁了他不会放弃自己的教育，他自己的教育是自身， 他就是说虽然有这样一种牙迫种的这种关系呢，但是呢这个自身的宗派还是没有撕毁。没有撕毁的这个没有撕毁的这个关键在哪个地方呢？什么根据的案例他不撕毁的？他就说实际上就是说是种子和芽呢只是从表面上表面的形式它转变了啊，一个是种子，一个是芽尾，它表面的形式转，但是它的体性还是无二的。它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表面现象和它体性分开了。它就说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种子和芽变化的是它的表面啊，它表面的现象变，比如说自信和二十三 D 一样，自信和二十三 D 呢，那么邪恶暗三的平衡的时候，这个叫做自信；不平衡的时候呢，变众生；不平衡的时候就开始变众生所见到的所有的法，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二十三 D 法的变化。但实际上呢？它不同的只是它的表面而已，而是三谛它的这个本体啊，还是这个自性的自性，还是自性的本体。所以说它这样一种因和果的关系也是这样，种和芽的关系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芽和种的这个表面上的形象虽然是转变了，虽然毁坏了，但是它的这个本体呢还是无二的，所以说没有撕坏自身啊。他从这个方面呢要挽救自己的这个不撕坏自身的观点。我们就是破的时候就云和彼能坏于彼啊，你怎么能说彼能坏于彼呢？第一个彼字就是芽，第二个彼字就是种子。那么为什么你说芽能够坏种呢？实际上你刚才说呢，如果通过时间和水土等因缘合合之后呢，芽能坏种啊，种子撕坏之后芽出生的。我们说你怎么能够安利这个？实际上安利不了的。为什么安利不了呢？就是因为你的因果是一体的缘故啊，你的因果就是一体，你的芽就是种子，你的种子就是芽。打比喻讲，你的芽不能坏芽，你自己不能坏自己吧，就好像你的牙不能坏牙一样。所以说呢，因为你的牙和种是一个，要为什么要讲牙和牙不能坏牙呢？就是说牙坏牙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说自己不能坏自己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就是说不好理解的，就是说因为平时我们的因果观念呢，种子和牙是分开的，是两个法，但是呢对方的观点呢是牙和种子因和果是一体的。所以说我们使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就是牙和牙之间关系，牙不能坏自己。所以说呢，你的牙和种子一体的缘故呢，你为什么说你的牙能够坏你的种子？自己毁坏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就是说是一个法毁坏了另外一个法，成了有两个法的自性呢，那就可以说此坏了彼。你看这个地方讲名和彼能坏于彼，为什么你说牙能够坏种呢？实际上他们两个是一个法的本体啊，是一个法的本体，怎么自己能毁坏自己的这样一种情况，那是根本不存在的啊，根本没办法安利。更何况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你的这个自信还是实有的自信啊，你的自信还是实有的，谁能够把你的实有的恒常的自信毁坏掉？实际上从这个方面再进一步观察的是有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深入到那个问题啊，就主要是从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种和牙是一体的关系的缘故呢，所以说自己毁坏自己不可能，只有通过其他的法才能够毁坏。所以说指出了我们就是说这样真正在观察的时候，你的这个因和果到底是一体还是他体的，实际上的实有的一体他体都不存在，都没有办法安利啊，所谓的实有的一体、实有的他体都是没有的。那么，如果你只需要安利一个实有的一体啊，就是因和果安利一个实有的一体，实有的一体怎么可能有此坏于彼的说法呢？此坏于彼的说法根本安利不了。所以说，云和彼能坏于彼啊，无法安利的。自己不能毁坏自己，这个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好像是自己不能见自己一样，自己不能利自己一样，所以自己也不能毁坏自己。那至于平时说我们自杀这个自杀算不算自己毁坏自己？这个是一个很粗大的名言，非常粗大的名言。所以说，实际上你自杀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从就是说从这个表面上看的，好像是在自己毁坏自己。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可以安利，但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并不是自己毁坏自己的，是通过其他的法比如说你的手和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你的手和其他的这个问题，或者就是说你的手拿着匕首自己查自己的心脏，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已经是他法和他法的关系了，并不是真正的自己和自己的关系。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说我一个人，我自己，这个是一个很粗大的名言。真正分析的时候呢，你的手和你的头和你的心脏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体啊，完全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体。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说在名言当中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是缘起法，这些现象是一种粗大的名言。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在观察真实意。我们科班当中讲真实一破自身，所以如果你要真实当中真实一当中的自己，那就绝对无法分两个法，没办法分两个法，那绝对没有办法自己毁坏自己了。所以说呢，我们最后在结论的说，云和彼能坏于彼，在对照科班来看的时候呢，因果转变不应理，因和果的转变呢完全是不相不应理的。你怎么样能够就毁坏因之后转变成果法？没办法，自己没办法毁坏自己的。所以说云和彼能坏于彼呢， 这方面就啊破除了对方的这个观点。如果是一体的话，根本没办法得到差别化。那么下面是第二个问题啊，还是这个大科判分下来的。这个大科判分下来的话，就事不应成无形象等一体法的这样一种故事，没有形象的一体法。那么什么叫做没有形象等的这个一体法呢？实际上那个因和果之间，也就是说从比喻上比较容易理解，就总和芽之间，总和芽之间呢，它这个形象上啊有差别。形象上有差别的缘故呢，可以安立一体啊，可以安立种子和芽的之间是不相同的法。所以说如果你说因和果是一体的，那根本得不到啊没有形象的一体，根本就是因和果之间没有形象的一体啊，形象啊颜色啊还有它的能力等等这些一体法根本得不到。所以说如果你不放弃你这个因果一体的观点的话，你是以因和果二者之间的形象等的差别是永远得不到的，也得不到这个违背限量。那实际上限量当中呢，就是说在限量啊限量上来讲的时候呢，这一切的形象啊颜色等都有差别。所以下面我们从重子再听观察，一于总因芽形显，未立成熟乳韵于。那么所谓的这个异于种因啊，异于种因是什么意思呢？啊，谁异于种因呢？啊，就是讲这个种因呢，就是种子，种子和因，此处放到一个地方讲，就叫种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果法和这个芽，就是这个芽果呢，是异于种因的。也就是说，从比喻上来讲的话，种和芽二者之间是不相同的啊，这个叫做异于种因的芽。那么从它的意义来讲的话，就是因和果是一对。也就是说种因和果芽二者之间呢是啊，就是说能够在一起观察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因和果二者的体相也不相同，这个叫做异于种因。那么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果芽实际上是异于种因的，二者之间是不相同的，二者之间是不是一个法。芽形啊，这个芽的这样一种形显未立成熟啊，这个地方讲的这样一种五种法。五种法就是讲第一个形，形呢就是讲形色，显呢就是讲显色，味呢就是讲它的味道，利呢就是讲它的利用能力，成熟呢就是从这个法转变成另外一个法的这个成熟。那么如果说是因果一体的话啊，这些异于种因啊，异于种因的这个芽上面的这个形啊，就是形显未立成熟，乳因五这个乳字就像乳宗，就你们的宗派应该找不到这些差别。在你们的宗派当中，就是说在你们的宗派的观点所牵引之下，我们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些差别法。但得不到这个差别法，前面讲法绝对是违背限量的。那么下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分析啊，就是说是种因和它的果芽二者之间的这种差别啊，很明显的这样一种形象上的差别。那么如果分析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你如果成于一体，如果成于自身，它的过失是非常大，没办法避免的。我们就下面就是一对一对观察。首先是这个形，这个形就是形色的意思啊，形色就是讲它的这个形状，圆形啊、方形啊、长方形啊等等，这方面有了形的意思叫形色。那么就是说种子的形色和芽的形色不一样啊，以黄豆为喻。那么以黄豆为喻呢，这个黄豆的种子它的形状是圆形的啊，圆鼓鼓的一个东西。那么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芽的这个形象是长条形的，我们说豆芽都见过。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二者之间呢，从它的这个种和它的这个芽二者之间这个形象看起来的时候，一个是圆形，一个是长条形，啊，这个方面就是差别很大了。第二个呢是它的显，这个显就是显色，这个所谓的显色就平时我们讲的这个颜色了，啊，就是黄色了、红色了等等。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黄豆的这样一种这个显色是什么？它是黄色，平时我们讲它一种浅黄色的一种颜色的。那么就是说是豆芽的这样一种颜色是什么样啊？青绿色的。啊，青绿色的，从这样讲的时候呢，二者之间呢也有这样的差别，啊，也有这样的差别，二者之间差别是这个很明显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力啊，这个味道啊，这个味的位置。那么这个味呢，就是讲它的味道。啊，你吃黄豆啊，你和吃豆芽，是吧？二者之间呢就是有差别的。那么就是说是它的这样一种口感或者它的这样一种味道都不一样。或者说从其他注释当中讲的话，有些种子的这个味道甜。有些这个芽的味道苦涩，而有的种子的味道涩，有些芽的味道甜美。像这样的话，就是二者之间有很多差别，所以说味方面呢也不相同的。还有这个力，那么这个力就是讲能力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说有些种子能够入药有些种子能够入药的，但是呢，有些种子能入药，它的这个芽就不一定入药有的时候它的芽能入药，它的种子就不一定入药。所以说二者之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还有一些讲的时候呢，这个力呢，在月城论这个字词当中啊，比如说有一种这个疗治痔疮的这样一种药，有一种疗治这个痔疮的药呢，这个药一接近身体， 这个啊这个病马上消除的。还有一种飞行神药，那么飞行神药就是说你的手一抓住这个神药就能够腾空，这些都是它的能力啊，都是它的力量。所以说这个力量呢，有些是从它的种子方面显现的，有些是从它的芽方面果方面显现的，所以这方面的力量也是不相同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成熟啊，这个成熟实际上你这种子上面呢是没有一个成熟的相的，种子上面没有成熟的相，但是在芽上面呢它有一个成熟的相啊，它可以从此啊慢慢慢慢生长到一个固定的形状。在这个啊注释当中也是讲到的，比如说你用这些蜜水，用牛奶以灌溉橄榄啊等等啊，灌溉枇杷等等的，像这样的话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味道慢慢慢就会转甜啊，慢慢的转甜。所以说呢你在这个果法上面呢，在果法上面如果你其他的因缘就说是变了之后呢，它的这种成熟的这个程度也会变啊，成熟的程度也会变。所以说呢在这个果在这个种上面呢啊就是看不到成熟的相，但是在它的这个芽果上面呢能够看到啊果实的相，这些都是差别法，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差别法，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种因和这个果芽果之间的这样一种差别法很明显。但是呢如果你说二者是一体的啊，如果你说是这个种和芽二者是一体的话，如因无，那么又异于种因的这些芽形显未必成熟了，那么你的中断来看的时候根本就找不到，没办法安立啊，就是没办法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形象等的一体，形象等的一体安立不了。但是你说你是维护你的中义呢，还是你就是说是要随顺这个现象？实际上我们这样很多中义，你能不能够就是说合理的解释这种现象法？但实际上呢，你这样中义没办法合理解释现象法。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观察圣义谛的时候还需要观待现象吗？当然需要观待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圣义谛当中的自性呢，到底是实有的还是不实有，是观待哪个法安立的？是观待世俗法安立的。离开了世俗之外永远没一个圣义谛。所以说呢，就是说对方顺着外道他所安立的所谓的这个真实，所谓安立的真实，你必须要合理的解释这一切的现象，也就是说佛法它能够合理解释，那么就是说对这一切法它佛法就通过缘起来解释。那么如果通过缘起的话，那么这一切的现象是实体是什么呢？哦，这一切现象的实体呢就是离有离无，离常离断，是不是这样的？我们通过这样用真理一观察下去的时候呢，确确实就是离常离断的，离有离无的。所以说这个法的本身啊，它在这显现的当下到底是什么体性？到底是平时我们认为的有呢啊，实有的有呢，还是断无的无呢，还是常还是断呢？都不是，这一切都不是它的本体。就像前我们再次讲过的一样，我们认为的常断有无全都是众生加在现象上面的法，全是我们的分别心加上去的，强加在这个显现上面的。实际上这个显现的法它上面根本没有，包括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产生任何一个这样一种状态都没有所谓的可贪执之处。所以说我们所贪执的要不然就是有，要不然就是无，要么就常，要么就断。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他就如果了解了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能够修行的问题能够结合起来了啊，结合起来。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些好东西的时候呢，哦，它本体来讲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个实有的和没有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认为实有的话，好的东西就生贪，不好的东西就生嗔，这个原因就是来自于实有。那么这个实有就是对这个法本身的一种一种错觉的认识，一种误觉啊。所以如果你能够知道它的本性是无实有的，那么没有实质了，你怎么可能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好坏的感觉？没有好坏的这个感觉，就怎么可能有贪嗔的感觉呢？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平时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面对这个三宝大帝，面对七情实际世界的时候，面对这些一切娑婆世界的有情的等时候呢，就是这样的。那了知和不了知有差别，或者就是说了知之后呢，你修不修还是有差别，你感受不去，你就去不去感受它的空性还有差别。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有从这个修行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很多时候所谓的修行会有歧途？就是有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出现境界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所出现的境界不了知它的实性，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实有的东西。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所谓出现的境界抓住不放呢？哎，我们还是认为它是实有，虽然我们认为我在修空性，但是这个时候把空性当成实有，那就无药可治啊，无药可治了。所以说如果你能够真正这个空性的剑很稳固的话，实际上所出现的这个境界本身呢，也不是好也不是坏，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什么都不是，那它只是一种显现而已了啊，只是一个显现。所以说你如果执着，那就误入歧途；你不执着它啊，它就变成一种修行的方式了，你就是一种增长修行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个空性的这个正见呢，不单单是在平时这个时候，在打坐的时候，或者打坐出现境界的时候，出现觉知的时候，怎么样去这个度过这样一种歧途？很多大的开始的时候就是不能执着。禅宗当中也是在这样讲的：魔来魔斩，佛来佛斩， 不要执着什么，实际上呢就是所谓的魔也好佛也好什么也不是啊，只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佛很好很好，现在心情已经相应了啊，这个是一个魔非常不好，我现在已经糟了。实际上这些分别从哪里来的？实际上这些分别在这个魔上面在佛上面都不存在，魔也不是一个天生的魔，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真正实有的魔存在的，只是看你啊，就我们对它怎么样你看待啊，这些方面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呢，就根本没有个实有。如果说没有这个实有的法的话，能够度越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细论分别，能够度越所有的歧途，因为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如此啊，只是我们认不认识现不现证它的问题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学习很多这样的教义呢啊，并不是说是完全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用啊，没关系，看我们有没有了知它，了知它而且能够熟练运用的话啊，实际上对这个修行的帮助呢就没有比这个再超胜的了啊。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些这个实际情况啊，前面我们分析了。那么如果是在现象当中会怎么样，如果是实有呢啊，如果你认为这样一种这个种芽等是实有的话啊，它有出现这些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虽然外道的这个中义呢啊还是没有完案例的，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按照他的观点，就前面我们所讲的时候主要是说你的这个中义正不正确，要看你这个经不经得起考验。实际上这个虽然外道这个观点明显已经和限量违背了，已经明显这么明显和限量违背的东西啊，就绝对不可能是真实义啊，就是说中观中佛法当所抉择的这些，虽然抉择空，但是呢他就是说在抉择空的时候呢，真正详细观察的，当然我们在抉择空的时候，如果人们误解的时候会认为哦，佛法的这样教义违背限量，但实际如果真正仔细观察下去，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空的这个意义了知清楚之后呢，那根本不违背限量，实际上就只能在无自性当中才可以做一些限量，如果是有自性呢，永远不可能有这些现象。所以说佛法它对这个生义谛解释的非常圆满，就是因为对圣义的解释非常圆满，所以说对于这个世俗谛的解释也就是才圆满的，最圆满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就是说误解了这些世俗谛啊，误解了圣义谛，那根本没办法圆满的解释二谛，这些都没办法真正解释。所以说因为就是没有解释它的实相，佛法就是因为解释到了它的实相的缘故呢啊，所以说就是最超胜的啊，最圆融一种教义的啊。这个以上就讲了这个第一个问题了。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班的。第二个科班呢，说如果得到差别法啊，就是说应该变成因果非一体，过失而破。那么如果你要程序因和果二之间有差别呢，那就必须要舍弃啊因果一体的观念，就没办法安立因果一体的观念了。那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是分了两个科判，分了两个科判当中呢，就是说第一个说是宣说就是在这个宣说这个差别法义一体不应理这个真实一体不应理真实。那么这个科判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科判就是说是如果你承许差别法是义的，这个义呢就是在这个新注释当中它有个逗号，那么以前我们在日观书当中可能看不到逗号，像这个断句在这断的，就是说如果说是差别法是义的话，那一体就不应理了，如果你要承许义，那么一体就不应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如是应理则二者差别这个二者差别呢应该同等成为应许或不应许之过而破从这两个方面来观察的。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如果你程序差别法是不相同的，那就必须要抛弃一体，那么一体的程序就不应理了，一体的程序就不应理。那么在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若舍前性成余性，云何所比及此性。那么就是说对方他也是这样就是说有前面的这个过失的缘故呢，他就程序有差别法。那么如果你程序差别法的话，舍弃前性，这个前性就是讲的种子位，成余性，这个余呢就是讲果位果芽位。那么如果你程序说舍弃了前性而变成其余的性，比如说以这个种芽来讲，种芽来讲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黄豆的这个种子圆圆的这样一种位，黄黄的这个位这个位置呢已经舍弃了，舍弃之后呢就由这个种子变成了根，变成了芽，它变成了长形的，变成绿色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舍弃了种子而变成了其他一个不相同的法，舍弃了种子位变成了雅位这个叫做若舍前性成迷性。如果你承许这个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承许差别法，云何说比及此性，那么你为什么要说比及此性呢就是说雅就是种子性呢，因为就是说对方他就是说呢，虽然有差别，但是芽和种子还是一个自性的，一个自性。但是我们就说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没办法调和。如果你要承许差别法的位置，那就没办法承许二者是一体的。这么明显的差别还说是一体的就像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品当中今天菩萨在讥笑这个外道的时候就说，如果这些都是一的话，哪有还有什么样一种法呢？你这个一太稀有了。 这么明显的不相同的位置，你还说是这个是一个法，根本不安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舍弃了前性而成余性的话，就没办法安立说芽就是种子了，就怎么说这个芽性就是种子性呢？根本没有安立的。所以对方呢，就是说是种子和芽是一体的，是自身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如果你要承许这个差别法，就根本得不到它的这个就是说承许差别法，就根本得不到一体啊，它二者之间是相同的一体的位置，根本得不到。那么在讲这个时候呢，对方还要反驳啊，在其他其注释当中呢，就是讲他要反驳。他反驳的时候就是怎么样的呢？他实际上就是讲到，他就讲到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变化的是什么？变化呢，只是它的这样一种相而已。就像前面我们在讲他的时候讲到，他说变化呢，只是它的相。那变化是它的这个相的时候呢，其他的没有变啊，其他的这些这个自信呢是没有变化的，它的自信没有变化。那么自信没有变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除了种子它的形状和芽的形状之外，还有一个二者相同的一种体性，还有一个二者相同的自信，所以说还是自身。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注释当中破的时候呢，虽然我们说除了种子的显现和除了芽的显现之外，哪里还有一个所谓种子的性和芽的性呢？就是说你离开了种子的这样一种显现之外，没有种子性；你除了芽的显现之外，没有芽的性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你除了张三之外，你张三的性在哪里？就是说你这个张三的性，就是你张三的这个它的这个这样构成部分而形成的。那么没有说一个法的形象和它的本体分开的啊，就是说二者不相同的。我们就是说你的种子离开了种子的这个显现之外，没有你的种子的性；除了芽的显现之外，没有芽性。所以说你说这个芽和种子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它二者的本性还是一样的啊，这个就无论如何安立不了啊，这个也是无法安立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的。那么下面呢，再进一步讲第二个科判的意思。第二个科判的意思就是讲，如果如是合理的话啊，如是合理，如是合理就是讲，因为前面一个科判就讲是真实嘛啊，真实意思，真实意思什么意思呢？真实意思就是说对于第二个科判那个真实宣讲正说，第二个科判就相当于复述了啊，就相当于进一步的宣讲了，就是说如是应理的话，因为前面我们的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到你这个是不合理的啊，你这样如果说是这个如果是差别法义呢，义性就不合理啊，已经讲了这个真实。那么就是讲完真实之后呢，就是如是合理的话，如果还要说这个是合理的啊，如果还要是合理的话，那么则二者差别法啊应成相同应取或不应取而破，就是这样的。就如果还是应理的话，二者之间还是应理的话，就是说是又有差别法，二者之间还是一体。如果你认为这个是合理的，那么就应该变成下面这个过失。什么过失呢？就是讲二者的差别法，就是因和果二者的差别法呢，相同应该变成，或者是要取都取，要舍都舍，有这个过失。有这个过失，所以下面就开始进一步观察了。若如种芽，此非异；芽应如种，不可取。或异心或异性故种如芽，异应可取，故不取。这个地方讲的是说呢，若如种芽，此非异。然后如果按照你的观点啊，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种芽此非异，那么就是你的种和芽此啊，有些地方这个此就是许的意思啊，就是许，有时其他译本当中是许非异，但是这个地方是此非异。这个此的意思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这样一种种芽，如果是在这个世间，这个此就是在此世间的意思。那么如果你承许这个种芽在这个世间当中是非异的啊，就是这非异的非就是一体的意思。如果你承许在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个种芽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话，芽应如种不可取。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芽随种啊，如果是芽随种的话，那么因为就是说是种到芽位的时候呢，种子已经灭了，所以说如果你的芽随种的话，因为种不可取的缘故，你的芽也不可取啊，这个就是芽随种而讲的。或疑性故，或者再换个角度来讲啊，这个疑性故就和前面的此非异是个意思。那么前面是此非此足疑性故，那么或者你说是种和芽是疑性的缘故呢，种如芽，种如芽这个地方在这这句的时候就是这个种随种随芽啊，前面这个句是芽随种，现在是种随芽。那么如果是种随芽的话，虽然这样一种种子在生芽的时候已经灭了，但是随芽的缘故呢，芽是可取的啊，芽的这个形状可取，所以说种子也应该取，故不许。故不许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这个观点得不到的缘故呢，所以你不能够许这个你的这个观点是合理的，就是说又有差别位又是一体，你这个问题不合理，那就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再讲。 啊，进一步讲的时候呢，啊，就是讲到了这个对方的程序总牙有差别，就主要是我们程序承接前文呐、啊，这些科判有的时候是前面和后面有连接的，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有差别法，而且二者之间还是一体的话，就是讲到了总牙二者之间是一体的。那么牙印如种不可取，牙印如种不可取，想我们讲这个主要是讲这个牙髓种。那么牙髓种的意思就是说，种生牙这个方面呢，就二者是有差别法的，种子在。变成牙的时候的种子已经灭了，种子已经灭了，所以说只有牙而没有种。但是呢，对方说一体啊，对方说一体。那么如果对方说一体呢，不可避免的就把两个过失汇在一起了啊，就把两个过失汇在一起。那么把那个过失汇在一起是什么样呢？就是牙龈入种不可取，因为就是说是在牙位的时候，种子已经见不到了，种子已经见不到。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就是这个是第一个特点呢，我们要下面发过失的一个第一个根据。第一个根据就是说是种生牙的时候。在牙位的时候呢，种子已经不存在，那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二者是一体的，啊，还要强，就是说是这个强迫的程序，对方还要就是说是强制性的程序，二者是一体的。那么如果是二者是一体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牙髓种的缘故呢，因为种子已经没有了，而种和牙又是一体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以牙髓种来讲的话，那么牙也不可取，牙也看不到了。实际上这个方面我们说，当牙产生的时候，种子是看不到，但牙是可以看到的。关键问题就出在这个什么地方呢？对方程序二者之间有差别，牙生种灭的这个前提下还说二者是一体。如果在牙生种灭的前提下还说二者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是说当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牙产生的时候，它和种子一体，种子没有了，种子已经见不到了。所以说呢，因为你的种和牙是一体的缘故呢，那么你的牙也应该看不到啊，这个是一种大过失。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反过来，或疑心故种如牙，那么还是这样，前面这个前提是一样的啊，前提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是不是种髓牙啊？前面是牙髓种，现在是种髓牙。那么就是说种髓牙的意思就是说种子已经没有了，牙位的时候存在，但是二者是一体的缘故呢，牙可取啊，这个是我们承认的。但是如果牙可取的话，你的种髓牙，你的种子虽然就是说已经没有了，但是髓牙的缘故，你和牙是一体的，牙可取，你的种子也可取，在牙上面还能看到种子。但是呢，我们说在牙产生的时候，哪里还看得到种子呢？根本就看不到种子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也是一个故事啊，就把对方的这个问题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发了这样一种这个强烈的态度啊，就是说对方的这个观点根本这个不成立。所以说呢，故不许，根本没办法安立这样一种观点的。我这个以上就讲完了这个真实义当中啊破自身的观点。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世俗义当名言地当中也没有自身，在名言地当中也没有自身的观点。那么在宋词当中讲到，因业由见彼果故，是义不许彼是义。那么这个在这个月城菩萨的智识当中呢，讲得很清楚，所讲的意思就是讲怎么样呢？就前面呢，这个数量外的自认为通达真实，他已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自身已经被佛教破掉了。那么还有一些世间人，他没有受到邪宗的影响啊，有些世间人没受到邪宗影响，这类人呢，实际上也不能够承许名言地当中有自身。名言地当中你承许自身呢，也是不合理的。那他主要有前提是这样的。说真实义当中没有自身，名言地当中呢也没有自身。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到，因灭由见彼果故，是义不许彼是义。那么就是说是世界上的人呢，也见到因灭由见彼果。那么因灭由见彼果的缘故呢，世间啊，这个世呢就是讲世间的人呢也不承许因果是一体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因果是一体的话，那如果因果一体，当因灭的时候呢不能见果。啊，当因灭的时候不见果，因为它二者是一体的缘故，二者是一体，所以因一灭果就灭啊。因灭之后呢，果不能见。但是实际情况是因灭犹见彼果，因虽然灭了，但是还能见到果，就说明二者不是一体的啊，就说明二者不是一体。所以因灭犹见彼果故，是亦不许彼是一，或者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是二者是一体的缘故呢，果生的时候呢，因还会有。因灭的时候就是说在果生的时候呢，因还会存在，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情况是得不到的。实际上呢，世间的农民世间的这个人他也很清楚，那么如果当他的种牙生起来的时候呢，就他的这个牙生起来的时候，他的种子根本没有的，当果产生的时候，因是绝对没有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是义不许彼是义啊，世间上呢也不承许这万法是就是因果是一体的。 这个讲到了这个科判。那么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啊，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说是这个结算二者成立之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的这个意义啊，前面的这个真实当中破自身和明暗地当中破自身，它的这个结尾啊，它这一种这个结束的意义呢，就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在地方讲的故记诸法从自身，真实是兼具非理。所以说呢，如果要忘记诸法从自身的话，那这个记就是一种忘记的意思啊，认为或者忘记。如果要忘记诸法从自身呢，啊，真实世间具非理，在从真实义当中观察的时候也不合理啊。这个真实义主要是说这个素人外道他承许圣义当中啊，或者说是真实义当中呢承许这个自身的观点，还有就是说是明义世间呢，就是讲明义地当中，明义地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程序自身的观点都不合理啊，所以说真实事件具非理。然后在这个真实事件具非理在讲完了之后呢，我们知道了啊，前面就已经从比较广的方式引宣做了观察，我们知道确实在真实以后事件当中都不存在这样的自证。那么还在自事当中呢啊，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轻辩论事。轻辩论事呢，他讲到了这个一些诸法在真实义当中没有自身，已经有故如有情，他有这样一种破自身的观察。破这样破自身的观察，这个地方是怎么样讲的呢？他加了一个圣意，圣意当中没有自身，加了一个圣意简别。那么月成菩萨是说呢，这样加圣意简别成为无用，那没有用的。那么就是说你不需要加圣意简别。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在其余注释当中说，这样给人一种错觉，给这个人什么错觉呢？就是说真实义当中无自身，真实义当中无自身虽然破了，但是明暗地当中是不是还有自身呢？他就是说这个方面，如果你在破自身的时候，也许就变成了，也变成了别人所破了。也许他就是说有些大的是这样解释的，就真实义当中，他说真实义当中没有自身，已经有故等等等等。那么月成论师就是讲的，不需要加什么真实义，不需要加圣义地当中的简别，二地当中没有自身，实际上就是说二地当中他根本没有这个自身。因为这个自身的方法呢，你说是圣意当中有也好，或者明义当中也好，实际上呢都是不承认的，没有一个所谓的自身的这个问题。有些是这样讲的，好像上次的这个注释当中讲呢，实际上不需要加圣意简别。为什么不需要加圣意简别呢？因为就是说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呢，它是抉择一幻法的实相，在抉择一幻法实相的时候，实际上是根本不需要加圣意当中怎么样，明义当中怎么样。实际上一切万法在这个真实义当中没有二地的分别啊，没有二地的分类。一切万法不分二地，那么就是说都是这个离有离无的，全部都是这样一种本体空。也就不管你是在圣意当中也好，还明暗地当中也好，实际上一切万法本体空的这个本体啊，它的自信呢永远是不会改变的，只不过是知道不知道而已。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圣者入定的时候呢，它就是一切的这样一种显现法，它在这个根本不跟面前不现不现而已。那么实际上如果在明暗地当中呢，就是说我们做抉择就是一切万法的显现，所以说不需要说是明暗地当中有一个不破的法，圣意当中有个破的法，像这样的这个加这个简别呢，确实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尤其是按照应成派的观点，按照月成论师的观点，他是觉得菩萨入根本慧定境界，所以说在入根本慧定境界的时候呢，没不可能存在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样分二地啊，或者明暗地圣意当中破自身的这个观点啊，是不可能有的。但是我们可以说从轻辩论师这个观点看的时候呢，他主要就是讲这个一些万法无自性，一些万法的空性呢，主要是在这个圣意理论面前的。圣意理论变成观察的时候呢，从一个侧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因为在观察圣意地，在观察圣意地的时候呢，说圣意地当中没有自身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月成菩萨他就说，如果这样分的话，容易让人进入一个比较危险的歧途啊，进入一个危险的歧途，就是说你在圣意当中破掉之后呢，明暗地当中这些显现好像还是保留的样子，有这样的话分开二地之后呢，下面还要发三大太过，这一方面呢都是这个不是非常符合了义的观点。所以说呢，破成为无用，成为无用它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是站在这个法界之前的高度，说你这样加圣意简别是可能没有必要的。这方面就讲到这样一种四论之理破的这个道理，今天讲的这个。